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已经是4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就开始了。今年呢四月这个新的一周开始，我们看到太多的动荡的事情。在美国国内呢，一个是在纽约川普的刑事审判，那位所谓的艳星封口费的这个刑事起诉案件呢，正在周一纽约法庭开庭了。这个案件呢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今天呢到底什么结果，我们要紧密的去观察一个最重要的热点。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美国也是呢我们看到针对着2024年大选的这种争斗已经开始了，一场席卷全美国的这样的一场抗议行动恐怕已经是掀开了序幕。今天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罢课，反对大学动用纽约警察局镇压巴勒斯坦声援的抗议活动。那在美国国会的那位极左的众议员叫做奥马尔，对吧，穆斯林，他呢对此做出了反应，他说呢已经提出了抗议和呼吁，说周四哥伦比亚大学逮捕并停职了和平抗议的学生，所以呢他们已经点燃了全国性的加沙团结运动。然后这位穆斯林的奥马尔呢继续煽动着这种种族啊宗教啊这种对立，他说目前的形势超出了学生们的希望，我很高兴看到这种团结，但要明确的是这是关于加沙种族灭绝的，注意力必须放在这个上面。我们看到美国过去在2020年是 Black Lives Matter 对吧，是一个种族的运动，今年呢是一个跨国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穆斯林的圣战运动。基本上2024年我们从4月份开始啊，接下来可能是每一周啊每一天都开始这种动荡的一年，大选年真的是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要说的动荡呢那还是天摇地动，在台湾的花莲呢又是多次6.3级以上的地震，现在也有两栋大楼呢开始倒塌。那这也是呢虽然没有上一次的级别震级那么高，但是呢这个地震呢在台湾还在持续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这一周啊刚刚开周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动荡的事情。本周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国际焦点，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三到周五呢将到中国进行访问。这一次的访问呢是直接对中共呢就要进行施压，对俄罗斯的这种战争物资的援助。那这件事情呢正好是在 G7 会议结束之后，耶伦的访华之后，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会观察布林肯包括美国方面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在乌俄战争方面在中东方面等等呢对中共呢去做亮剑啊，或者说是收网，这是呢本周之内所观察的重要的焦点。今天的高杰在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位熟知紫微星术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呢他就在讲，他说四月开始会非常的动荡。你看他说今天呢广东那边的大洪水就开始了啊，也是造成了这种什么船撞啊，码头垮了，你这都不可思议的哈，码头垮了，那直接呢在冲击，这才四月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2024年，真的我们看到从美国大选到马上就要进入这种实战的时候呢，方方面面的这种斗争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关注着吧，这些呢都将是持续一整年的这种争斗和震动哈，在开始。那今天的金融市场呢相对来说还算是不错，本周啊将是一个叫做重磅的财报周，所有的大科技公司都将在本周之内的报他们的财报。那在连跌了6天之后，标普500呢今天重返了5000点的大关之上哈，终结了6连黑。那我们看到呢中东的局势呢比较缓和，所以本周之内呢市场还在等待着除了高科技巨头的财报之后，还有一些美国关键的经济数据的出炉，所以呢标普收红，科技股引领反弹，比特币完成了第4次的减半，区块链概念股呢也随着比特币呢开始走高，回到了6.7万这个水关卡。 本周之内呢，标普500成分股的企业当中会有180家的公司来公布财报。大家呢重点是关注这里边的高科技的巨头，其中呢有4家公司，微软、Meta、Alphabet 和特斯拉都将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还有呢，就是在公布美国的 GDP 周四哈 GDP 季增年率的等等这个之前，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短暂的触及到 5%。市场呢目前是估计呢美国的第一季度的 GDP 成长是 2.5%。在去年的第四季度的时候，美国经济是 3.4% 哈，那么第一季度呢比去年可能还要放缓一些。周五呢将会是有 PCE 这种物价指数也将出炉，那市场最关心的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年增率目前预计呢是 2.7%。 这些数字呢如果要比这个还要高了的话，那就证明着美国的通胀呢仍然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这种更高更长的利率政策呢就要继续持续了。目前来讲最乐观的高盛啊现在都已经说联储呢最多今年是两次降息，其实呢现在都有说你要不要加息的这种呼声已经开始出现了。今天呢伊朗表示不会升级和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之后，美国的原油徘徊在每桶83美元附近。本来呢市场一直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加速通胀，直接呢连带联准会呢在推迟它的降息。在4月30号到5月1号呢联准会将再次召开他们的利率会议，所以呢现在开始的前两周所有的官员都处于呢缄口啊闭口不可以谈话的这样一个期间。基本上市场普遍预计在5月份联储呢会做出维持不变的这种利率政策，今年呢目前的市场认为啊压住它会降息两次。今天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53.58点，涨幅 0.67%， 收报38239.98，回到38000点的上方。纳斯达克涨169.29点，涨幅 1.11%， 收报15451.31点。S&P 500指数涨43.37点，涨幅 0.87%， 收报5010.6，回到5000点的上方。费半呢是今天上涨了75.05点，涨幅 1.74%， 收报4381.92。今天指数当中的几个科技巨头呢全面都是攀升， Meta 涨了 0.14%， 苹果涨 0.51%，Alphabet 涨 1.42%， 微软涨 0.46%， 亚马逊涨 1.49%， 道琼成分股普遍收高，高盛涨 3.3%， 摩根大通涨 1.94%， 麦当劳涨 1.32%， Verizon 跌 4.67%， 费半呢则是今天全部是回调大涨哈， AMD 涨 1.36%， 美光 2.20%，上涨，博通上涨了 1.67%， 高通 1.62% 上涨， NVIDIA 在上周呢真是大幅度回调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天大涨了 4.35%。 今天呢对 NVIDIA 的呢看法呢就是相当多的分析师都认为呢不用太慌啊，去抄底儿。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市场也确实是这么去看待这只股票的。应用材料呢下跌了 0.16%， 德仪涨 2.35%，今天的台积电涨 1.61%， 虽然花莲有地震，台积电呢表示这次的地震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今天的小摩呀，就是摩根大通，他呢的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分析，过去三周美国股市的下跌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抛售的开始。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美元走强，油价上涨，这些宏观经济风险的加剧，抛售可能会加深。这是他们在今天的一份报告当中所写的这样的观点。他们说呀，美国的企业本周公布的业绩可能会暂时稳定市场，但不意味着股市已经脱离了困境。他说呢，对股市估值的这种自满情绪，通胀居高不下，对美联储即将降息的预期减弱，以及盈利的这种利预期啊过于乐观，这些都可能会加剧下行的风险。所以呢，他在报告当中写，回调可能还会继续，市场集中度 仍然非常高，仓位扩大，通常这是危险的信号，很有可能会发生逆转。美国股市在周一呢，今天是上涨了，所以呢，这位分析人士呢说，你看像本周微软、Google、特斯拉、Meta 都将公布这个财报，又由于市场呢担心美联储在更长的时期维持高利率，所以呢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在上周创下了17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跌幅。所以呢这位摩根大通的分析师他们认为他们认为呢最近的这个交易的模式和当前市场的这种解读啊，和去年的夏天非常的类似，当时呢也是通胀意外的上升，美联储的鹰派呢他们自己修正都刺激了风险资产的下跌，但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相比呢，是现在投资者的在股票市场的仓位更高了，所以呢这位策略师是建议在股市看起来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应该保持防御的状态，在他的模型的投资组合当中，防御性的方法呢包括对冲波动性较长的风险资产，还有大宗商品的敞口，但呢它不包括黄金。然后他呢在他的报告当中告诉客户说，是时候考虑买入日本消费相关股票了，因为呢最近今天美国日本方面是公布他们已经连续两年他们的通胀是超过 2.4% 央行的这种预期，同时呢因为薪资的上涨可能会刺激个人的消费，那这是呢他们推荐自己的客户呢买入日本消费相关的股票。本周之内呢，刚才提到了有七巨头公司那这里边的七姐妹花当中呢有脸书啊 Instagram 这个母公司，还有呢Meta 等等这一系列的180家吧。我们来看今天是 Verizon 它调整后呢它的盈利超出预期，但是收入盈利超出预期，收入令人失望， revenue 不行。而且呢另外呢就是 Albertsons 还有那个 Kroger， 这些都是在东部的一些零售店的总部了。 Albertsons 是收购 Safeway 的那家总部的公司他们呢表示要将出售166家更多的店面，为的呢是安抚监管机构，并且完成其他的一些合并这是一些周一今天的一些消息。周二的财报的公司呢，你看有百事公司百事可乐、特斯拉、Visa 还有周二还有新屋销售数据，周三是 AT&T、波音、IBM、Meta 的盈利，还有周三有月度耐用品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这些都是要观察美国经济的宏观指标。周四呢是 Alphabet、微软、默克的业绩，第一季度呢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在周四去公布，还有呢周四就是每周失业申请救济金人数的常规的数据。另外呢周五像什么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的盈利个人 PCE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个人收入的数据，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本周呢将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在联储的会议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周，不仅我们在看，市场在看，联储他们也都在看企业包括特别是这些经济数据所以本周呢将是一个重磅的财报周和数据周。今天的 WTI 原油跌了 0.1%， 现在呢是在82.14上下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呢跌了 0.02%， 报87.14每桶。这个呢就是伊朗呢表态了，他不会对伊拉克不会对以色列呢进行再一次的报复性的反击，所以中东的战火可能不会扩大，包括呢以色列对他们的核设施的这种袭击呢也没有造成重大的这种损伤，所以我们看到呢双方都是很有克制的，那这个呢是对于中东的这种情绪明显的开始走稳。另外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是创下了两年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今天现货黄金跌了 2.7%， 每盎司报 2327.3 左右在这个附近徘徊。 在本月的12号的时候啊，黄金曾经涨到了2431.52元，这是呢不断的创下的又一个哈最近的一个历史的新高。黄金期货呢则是跌了 3% 左右，现在每盎司报2343。数据的显示，这是从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的跌幅。今天包括白银也是暴跌了 5.59%。 那今天大宗商品哈，就是没有战争，没有战火扩大的这种担忧之后呢，黄金和这个石油都开始回调了。即使这样，黄金仍然是涨得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从2022年开始吧，涨幅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资产哈。这部分呢包括今年它就上涨了近30%哈，这样的一个程度。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型科技公司哈，过去中国这个讲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的波动呢对股市呢带来巨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型公司的强劲的盈利呢推动了股市上涨了一年多，但上一周啊，这种剧烈的抛售也让这些大公司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所以呢本周之内它必须呢要交出更好的业绩哈，才能够完成市场对它的这种预期值。过去呢在上一周这七家华尔街的巨头公司损失了$9500亿的这种市值，这个数字呢创下了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的记录。微软在上周哈一周跌了 5.4%， 这也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英伟达也遭遇了2022年9月以来的最差的表现。截止到4月份，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了 5.5%， 把今年开年的这个将近 10%， 哈 9% 的这个呢已经一半就已经跌回去了。所以呢本周这七家公司啊，这几个四家大企业的盈利报告，包括特斯拉、微软呢，这是呢股票能不能重拾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机会，所以呢大家都会去看。目前呢 FISAC 的汇编的分析呢是显示，信息技术部门预计第一季度的盈利呢会增长 20%。 信息技术部门呢包括像 Facebook、 Alphabet， 他们的盈利呢将增长 20% 啊，这都属于信息部信息服务部门。而标准500的盈利呢预计呢是增长 0.5%。 所以这些公司的命运啊，就是这个业绩报告呢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像标普、道琼斯指数的等等这些数据呢显示，这七家公司在去年的平均它的市值哈，它翻倍是增长的。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这七家公司总市值占标普500总市值的29%，是几十年以来呀最高的这种集中度。特斯拉呢是在明天下午盘后公布财报，脸书呢将会周三公布，微软和 Google 那他们是周四的下午公布财报，亚马逊和苹果是在下周公布，还有呢一组呢像英伟达他们是在五月份公布财报。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知道 Netflix 呢是周五下跌了 9%， 因为呢他们的展望比预期的差，所以呢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了股票的下跌。其实他自己的订阅户什么的都非常的靓丽哈，但是他说以后还是不向外界公布他们自己的订阅户，这些呢都是加上预期展望的不那么特别好，那他你看哈，这个市场非常的敏感，只要涉及到一点点的这种展望啊、经济啊、盈利啊，市场都是回荡的哈，回调都非常的大。科技股呢受益于从去年开始以来，前年的年底啊，就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激增，对美国信心即将软着陆的这种信心，这些呢都可能意味着美联储啊他们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去遏制住目前的这种高通胀，不会引发显著的这种经济放缓。这种情况呢就会促使央行去降息来提振股市，这是过去一直市场的这种调调。但是呢现在这种调调已经受到了质疑了，因为呢一连串的这种经济数字呢都显示，比如截止到三月的12个月当中，物价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以 3.5% 的速度在上涨。 已经连续三个月都高于预期值，所以呢 Powell 在上周呢就在说，他说我们还没有准备降低利率，作为股票和抵押贷款等一切东西的基准利率，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在上周收在 4.613%， 高于呢3月28号的时候它是 4.19%， 哈，直接就涨了 0.5% 左右。所以呢，如果这种利率呢还保持着这种高水平的话呢，就很有可能会减少整体市场的这种估值。FactSet 的数据呢显示，亚马逊的市值率未来四个季度的就是预期盈利呢是38倍哈，这话题，而特斯拉呢市盈率呢是50倍，标准500指数的市盈率呢现在是20倍啊，这就是未来的预期的这种盈利仍然很高啊。在上周呢一个BOFA 的证券对基金经理的一个调查问卷当中显示，超过一半的经理人说呀，持有华尔街这个七巨头是华尔街当中是最拥挤的一个交易，许多投资人将这种人群拥挤呢视为未来的上行的空间有限。也有分析师呢表示哈，就市场领先者显著失望可能会使股市呢面临更深的抛售的风险，工业和金融等其他股市领域提供了更好的价值。像英伟达今年呢上涨了54%，在二月份它的业绩呢大幅的超过的预期，那么在上周回调之后，我们也看到呢市场仍然将它视为一个买入的低点。特斯拉则是相反，今年大跌了41%呀，因为它没有办法呢去达到它的汽车交付的这种预测。所以人们开始啊，就本周之内大家就要去揭开华尔街七巨头的真面目。那些超额完成并且提高的公司呢表现的不错，但是呢那些没有达到预期的比如特斯拉，那可能呢就会出现这种巨大的振幅。像特斯拉今天啊下跌了 3.4%，股价呢是达到了15个月以来的低点，收在了142.05，连续第七天的下跌，触到了2023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全年的跌幅呢是达到43%，目前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当中的跌幅第二。他呢今天呢特斯拉宣布砍掉了一个刚刚创立4个月的销售团队啊，叫做成长型内容的团队。本来呢是由资深的经理人叫 Alex Ingram。管理40名员工全数被裁掉。这个呢就是以前呢特斯拉是从来不做这种广告的，然后呢他们都是靠口碑啊去用做自己的这种客户，比如老客人去介绍的给你拿一个点啊折扣啊等等的，是以这种方式的进行传销。但是呢马斯克说是时候咱们来试一试做一点广告吧，刚刚招了4个月，这40个人全部被他干掉了。然后目前呢像特斯拉它呢上周已经宣布裁员 10%，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说呀，其实马斯克正在推动呢裁员 20% 的这样一个举动。那这个呢可能就意味着要裁员20000多人啊，那这也是呢包括我们在美国加州等等的不少人都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了。这是特斯拉。那特斯拉即使呢这么跌，其实很多支持特斯拉的一些个人呢是仍然是狂热的支持者哈，不打算去卖掉它。一会儿我们做个股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去讲这部分的消息。好了，那这是呢今天整个市场的资产情况，各方的对这个事情的分析哈，包括呢小摩他们认为美股呢可能还会有抛售的这样一个看法，那您是不是持同样的看法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它是一种知识哈，你比如现在这个利率啊，利率到底还重要不重要哈，经济在蓬勃的发展。那我们在上周高杰也给大家介绍了，像投资银行他们的那些交易呢等不了了，所以呢人家开始活跃起来了，高利率呢似乎要成为一个常态了。那这个利率到底还重要吗？对哪些企业或者是对哪些行业这将带来的一些哪些影响，我们一会儿呢去仔细的去分析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现在呢，这个到了 现在是四月份、五月份哈，大家都非常的活跃啊，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非常的活跃，湾区的房地产已经开始回暖，非常的热络哈。那我们现在呢有就是本周末了，4月27号周六周日，Look 的这个讲座呢，推荐大家哈，那怎么样去？退休金怎么去领，怎么做自己的信托。在上一次他来湾区的时候呢，高杰去听了他的讲座，我在现场采访了一位听众哈，那这位高先生呢，他说他呢在北美啊听过了3000多场讲座，他说这个Look 的这个讲座呢是最棒的哈，他说讲的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到位。那我当时我也很吃惊哈，就是他能学习那么多，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金融方面的这种专才，所以在这里呢推荐大家哈，在周六上午10点、周日下午2点去参加的这样一个讲座吧，去听一听哈，人家去做了那么多场讲座之后呢，为什么这么推举？这个 Look 的讲座，报名的电话是爸爸吃饱我吃饱，4088878578，4088878578。好，我们回过头来呢，看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让宏观上对市场呢有一些了解。刚才呢我就讲到啊，那就说这个利率呢到底是不是重要，还重要不重要，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的文章。他说呢，这个文章就在讲，从2022年的3月到2024年的1月，美联储将利率上调了11次，短期利率呢已经从零上升到了 5.5%。 与此同时呢，美国的经济增长接近了 3%， 失业率没有激增，仍然处于历史的低端，商品的价格还在飙升，股市在今年的3月底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这就给大家一种感觉，如果高利率居然能带来这样的结果的话，来吧，咱们都这么干吧。所以直到呢去年12月份的时候，整个的市场仍然预期啊，今年联储会进行6次降息。巴伦周刊呢，他就报道，由于连续3个月的热通胀率都超过了 3%， 到现在大家这个态度终于都改了，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包括最乐观的高盛现在呢也预计只会进行2次降息。鲍威尔呢是说，我们确保通胀被抑制并降息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甚至呢认为今年可能会应该加息。所以整个在过去的18个月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的曲线一直处于倒挂的状态。我们以前多次给大家讲过，当这种收益曲线倒挂的时候，通常意味着即将出现经济衰退。可是呢，美国这次呢非常的反常哈，经济呢仍然像火车一样呼呼啦啦的在往上走。那么bad news 就是不好的方面呢，就是联邦的支出也是在不断的攀升。现在啊，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超过了 7%， 在2022年初呢是 3%。 那是不是利率这么高，那也应该对房价就应该下降啦？我们都知道哈，真正的事实不是，不断的在创下美国中位房价的历史新的记录。三月份的时候，房屋中价位呢是384500美元，2022年呢是350000啊，一下子就是这一年之内呢涨了34000多美元哈，就平均的房屋的中价位。那些呢有我们拿到了3%左右抵押贷款的人，大家谁也不再去卖出自己的房子，供应受到限制，所以呢，高利率并没有让房价下跌啊，它虽然交易减缓了，可是呢我们却看到的没有供应，结果呢美国的房价继续上涨。三月份的零售销售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信用卡的债务达到了创纪录的1.3万亿美元。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呢是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信用卡的违约率，什么叫违约率，超过30天、60天和90天，哈，就是违约率已经超过了 3%。 这个违约率的 3% 是个什么概念呢？是美国从201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违约率啊，你不要觉得，哎，3% 好像没有那么高嘛，从201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准。2012年是什么概念呢？2008年金融次贷风暴之后，09年、10年、11年、12年啊，就是这么个概念。那当时美国的经济还在用 低利率这种刺激美国的经济的这么个时代。全球呢，现在能源需求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的，石油的价格刚才我们说了还接近85美元一桶，黄金仍然处于一个高点。所以另外呢，还是就是比特币啊，当时伊朗的无人机朝以色列去飞过去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呢跌了 10%， 所以呢过去呢炒作比特币的人呢都说这是一个避险的资产，结果呢根本啊现实当中根本没避险，相反的跌了 10%。 三月份的汽车销售同比是增长的，利率呢，就是所有上面我们所 列举的这些事实呢，就说哎，你看这个利率呢好像是重要啊，似乎又没那么重要，对不对？人家该涨的还去涨，经济也好，什么都好，房价也都涨。那么它的带来的负面的对哪些行业带来的重创呢？商业房地产。巴尔的摩有一栋办公楼正在出售，售价1500万美元。是啊，因为巴尔的摩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治安也不好，对吧？经济也不好。但是呢，你要如果说巴尔的摩糟糕的话，纽约呢？纽约曼哈顿列克星顿大道的750号的，这是 A 级的办公楼，最近的估价是5000万美元。2015年，您知道这个楼价估价是多少吗？3亿美元。10年前3亿美元，10年后5000万美元。所以商业高利率，一个是工作这种远程工作，还有一个就高利率对商业房地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上周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哈， Amazon 退出了西雅图的公司之后，一个2亿美元的这种资产现在呢只有5500万哈，这就已经非常类似了。这些不光是糟糕的城市巴尔的摩，好的城市商业房地产都是一团糟，包括我们的旧金山downtown 36.7% 的空租率。高利率啊，通常一出现的时候呢，都会导致呢经济衰退，因为呢存货的成本呢开始增加了，订单停止了。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经济变化呢不是，大部分的零售商现在呢，他们都在供应链当中呢，他会最小化的去存货哈，然后汽车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制造商也会补贴这种经销商的库存，来提供一些廉价的贷款。这是非常非常和过去高利率时代呢体现出来的不一样的一些地方。还有呢，就是银行在利率上涨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些风险。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硅谷银行还有The First Republic 的这种区域性银行都纷纷的倒闭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冲他们的利率风险。大型银行呢会进行对冲，所以呢他们不会太受到利率上涨的影响。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银行哈，就是收益呢表现虽然参差不齐，但呢也看不出来有这种绝对的经济危机的这种情况。但是亚马逊、脸书、Google、苹果，他们呢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用于他们自己的什么数据中心呐、手机的零部件呐、等等。可是呢，这些大公司都拥有特别巨额的这种现金，而且与此同时的时候呢，广告费在增加。我们在现在看到的呢，是在电视上的广告呢减少了，但是呢，那种非常 progressive 的保险的插播呢增加了，因为呢，现在汽车的保险平均。汽车的保险费都比去年啊上涨了22%啊，所以呢，服务的经济呢目前正在取胜。所以视频呢越来越多的通过这种流媒体传播啊，而不是过去的这种电视啊、广播呀、铺设电缆呐、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呢，处于一个是这种物流和online 就是在线销售啊、电子交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经济的模式状态。还有呢，就是真正带来利率影响的，像制造业，中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比美国更受利率的影响。利率呢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呢，真的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啊，它这么老高的利率居然没影响哈，就是越来越小吧，只能是这么说。但是呢有一个哈，就是利率呢对美国是绝对会带来重大的压力的，那就是联邦的预算赤字。因为呢他们不必要的增加了电动汽车补贴，这种绿色的能源资金补贴，所以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啊！今年的利息，美国国债的利息的支付哈，预算的这个支付啊，赤字 支付比国防开支还要高。然后呢，现在美国的国债拍卖呢也需求疲软，也是呢导致长期利率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目前啊，我们说话要带定语，要带条件，就是目前美国的经济可能没事儿，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常识，那就是更高的利率，你最终你总是要pay的哈，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定会有清算的日子。这个句话呢，在这个金融领域、经济领域里边一直都在说，只不过呢，不断的通过联储的各种刺激、各种政策呢，把这个泡沫呢越来越往后去推哈，就饮鸩止渴，这是一直这么去讲的，非常有趣的一些现象，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收益主要的就是这个收益率曲线倒挂18个月了哈，这个和过去的反常，为什么啊？各个行业呢，他会做了一个分析和总结。利率影响啊，一般是对中长期的利率，10年呢、20年的利率短，而不是呢去影响短期的利率。通常情况之下呢，美联储控制短期利率，然后呢去影响那些长期利率。但是呢，这一次完全不是啊，完全不是。所以呢，每次呢这种重复都没有完全一样的，每一次呢也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的一些常规性的推测，对这一次呢居然也没有出现更大的这种影响，就蛮有意思的。刚才我提到了哈，几个比较巨大的大的公司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呢，他们是取得的胜利啊，他们就是简直就是一枝独秀一样撑起了美国的股市。那么当市场出现抛售的时候呢，这些大公司呢又赢麻了。为什么呢？就是高利率和对地缘政治战争的恐慌对小的公司啊，对他们的股票冲击更大。所以呢，导致呢美国主要股指的两个指数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这种分歧。头3个月呢，股市上涨最大的担忧哈，就是股市全部被大公司主导，但是呢，这个月呢，大公司被抛售，使得呢市场的卖压更加的沉重。主要呢是因为美联储哈，以及投资者对美联储的这种反应方式的这种改变啊，从要降息3次，现在又不降息，那导致呢这个卖压的增强。但是呢，华尔街呢已经几周都在推动着市场，正在超越七大公司这个股票。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对不对？就是市场更加的平衡了。这呢就得益于今年表现的比较糟糕的这个特斯拉和苹果这两家呢，一个下跌了41%，一个下跌了14%哈。那么它就拉低了这种七巨头、七姐妹花的一个平均的情况。可是呢，在4月份的时候呢，大公司仍然是目前刚才说到了最拥挤的交易，还是投资人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在上周五这几天，几个最大的股票暴跌，将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分成10组的话，按规模划分的表现几乎是完美的下降的趋势。从最大的50只股票下跌了 4.5%， 最小的50只股票下跌了 8.6%。这个模式比今年年初的时候头第一个季度3个月呢更加的规律。当时呢，大的公司呢是变得更加的大哈，这个涨幅呢是更加的大。跌的时候呢，你看人家跌的也小啊，那小的公司呢跌的也大。这个呢还不光是标普500指数咯，因为它呢包括了大约500只哈最大的股票。但是呢，罗素2000这较小的公司，这个指数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明显的落后了。第一个季度呢，标准普尔上涨了 10%， 而罗素2000的指数上涨了不到 5%。 然后在这个月的时候呢，罗素2000下跌了 8.3%， 而标准普尔呢只下跌了 5.5%。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小型股啊，它的指数呢涨幅更小，跌幅更大，有点像我们的房地产，是不是？在黄金地区的这种房地产，跌的时候跌的幅度很小，反弹的时候疯子一样往上涨哈。所以呢，买什么都要买这种真正有价值的股票，包括资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最近的中东战争啊等等，还有高利率，这都是会对较小的公司打击更大哈。那么对大公司来讲，影响根本就没有，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边去看的话呢，更小的公司就更难发行债券了，它呢只能是以浮动利率呢去借款。那就像这种没有钱的消费者哈，你不断的在信用卡上借钱一样。那紧接着美联储呢不断的收缩，就造成呢你借钱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就不断的打击这些小公司的这种利润。高盛的分析师计算哈，现在呢罗素2000指数当中的近1/3的债务，我的天，以浮动利率计算，我的天哪，大家算吧，多少家企业？而标准500指数呢，这个比例只有6%。哦呦，大家知道哈，这就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更高更长的话，你就可想而知，预测罗素2000你就更不行了，这一部分你就可想而知会有人去做空它，而大公司仍然是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情况。小的公司呢，债务相对呢收入更高，收入更不稳定哈。那当一旦有战争的时候，那么这些小的公司的吸引力就更差了。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所有的这种罗素2000的指数和大公司啊，他们前50只股票之间根本没有关联了，没有关联了啊！两边是赢的时候人家也赢得厉害，跌的时候人家也跌得少，你赢也赢不过人家，跌你比人跌得还大，你说你这怎么办吧？所以人工啊，最大的股票获胜啊，人工智能是被分析的一个主要的看法了，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你像英伟达，今年它的股价已经飙，光是今年它的股价飙升了91%。在3月25号达到了峰值之后呢，又跌了15%，包括上周五的暴跌。它的这个跌幅呢，其实比同期的罗素2000指数表现还糟糕。正像呢，在第一季度呢，它拉升了大型股表现一样，那么应该呢，在本月呢，也拉低了大型股的这种热度哈。但是呢，即使这样，仍然击败了这种罗素2000的这种同行了。所以这个差异呢，这都是在历史上很罕见的哈，很罕见的，没有太出现过的。那么这是我们目前股市当中所带来的这种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现象，跟大家呢去说一下，对我们的股市呢有这样一个了解。今天呢还有一些哈，就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分析的。我刚才提到了布林肯呢将会到中国访问，他的这个访问呢将成为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因为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种倾销，还有呢美国英国G7北约都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中国呢在俄罗斯的军需品上的90%是由中国提供的，那它的很多的这种提供的原材料和一些零部件芯片呢都已经转为战争的资源。所以呢这次布林肯呢去呢是首先谈乌俄战争，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他们要美国方面就是说你再不改悔改哈，我们要祭出那种 SWIFT 的这种二级制裁。那么这个呢是对中国的一个收网啊，就真的是受不了了，他们输不起啊，没有办法输掉乌克兰。就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已经批准了605亿给乌克兰的支援，这是共和党不同意的，但是呢现在全都同意了，川普都没有反对。因为呢你再怎么谈和谈，你不能让乌克兰被俄罗斯所吞并掉，这就是目前呢所有的这个自由民主阵营当中的一个看法。那中共对俄罗斯的这种支持呢已经引起了这种众怒哈，那么这次呢布林肯可能过去呢会摊牌啊，那你再这么干我们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了，就像耶伦去一样。那么加上美国的大选，那一定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动作，否则呢拜登就输得更惨了，无论是从商品倾销的角度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部分可能会他会做一个调整，虽然他的经济非常的糟糕，他不得不用倾销的这种方式呢去输出他的产能过剩，但即使这样他自己的产能在中国也只有73%啊，他自己产生的73%都是在过剩，那他在不得不去降价在向国际市场销售。很多不在行业当中的人不知道哈，就是中共这种低价倾销对美国冲击是非常厉害的。你比如像它锂电池，就把在美国生产的这些电池的厂商打压的非常的厉害，他们的盈利啊马上呢就是立刻就开始收缩，包括呢钢铁呀、铝呀、汽车呀、太阳能板啊、光伏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呢这些可能你不在行业当中都不太知道，在WTO 的情况之下呢，当时中共呢是连虎带骗进去了，然后我什么都承诺，然后呢他什么都不做。所以当时那一波呢叫做 中国冲击啊，造成美国200多万人失业哈、啊，当时的所有的大型的什么制造啊、家具啊、服装啊，全部都转移到中国去了。这一次，它的新质能源就是能源的三个方面，每个国家都在严阵以待，他们绝不会让中共的这种方式造成自己国家行业的摧毁和再造成自己国家行业的这种几百万的工作的这种消失。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在2024年大选，美国绝不会去软弱下来。所以接下来呢，中共那边会怎么调整，他怎么提振内需，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他习近平祭出了一个什么手段，以旧换新。现在这种突击队又跑到家里头逼着你呢，以旧换新啊，就是家电什么都得淘汰了，他提振内需他提振不了。那中国的三驾马车现在都趴窝了，等到美国和欧盟对他一制裁的时候，他的这个出口倾销也不行的话，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都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体的一些问题。那这次呢美国还要去制裁，那我们接下来看吧。我觉得这些都是本周和下周之内所观察的重要的指标，也是2024年呢非常重要的，对整个世界都带来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好，我们休息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的剩下点时间呢，去快速的看几只个股的情况。Max 好。
哎，高姐你好。
好，那今天的英伟达、特斯拉还是继续大跌哈，那英伟达呢则是反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两只引人关注的股票，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等一下 ，NVIDIA 795.18块。
嗯。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
嗯。
啊。可是如果你看半年、一年以上，五年以上还是看涨了，所以它长期还是看涨，可是短期还是看跌的。
OK， 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142.05。
嗯。
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跌的。
嗯。
在一年内，我看也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你看五年以上，它才是看涨的。
嗯。特斯拉的粉呢就是死死的握着他这个股票哈，他绝对不会卖车啊，他们呢还是非常看好的这个特斯拉。所以我们看吧，他们有的时候说到低点的时候还要去买进一些哈。好，那这是两家比较重要的。明天的特斯拉将会公布他的这个业报啊，到底怎么样，大家拭目以待。有可能如果的这个预期啊都不好的话，但是他这种裁员呢，如果他的裁员一下能够节约他的成本，是不是这个月应该体现不出来哈？第一季度应该体现不出来，得下一个季度。所以呢，看吧，明天的这个情况。今天呢还有呢是苹果，这也是大公司啊，今年他已经下跌了10%了，也是呢在大公司当中表现最差的公司。那今天我们美国银行预期他的它的是基于买入评级哈和$225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价。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165.84啊。
嗯。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内也是看跌的了。OK， 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可是如果你看3年以上呢，它是看涨的。
今天呢还有 Verizon 呢，今天它是报了它的季报之后，它的利润超预期，但是营收啊收入不如预期，所以股价呢大跌超过3%，代号是 VZ Verizon。
38.6，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了。可是如果你看更长期的话，五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Coinbase 今天呢加密货币因为它减半完成了，那这个它呢也跟着比特币啊上涨了超过 6%， 同步上涨。
Coinbase 的话现在是$225.86我们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看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OK， 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了，可是如果你看更长期的话，可能它从2021年到现在的数据哦，它342块是它开始了，然后它第二度上了342块也是在2021年11月。
嗯，
但是从那过后啊，其实它跌，它就跌到差不多33美元，过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位置哦。
嗯，
啊，它现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了。
Okay.
如果你讲长期来说，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关注特斯拉和明天的几个重要的经济数据和财报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